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感谢神能够再一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同工，而且也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从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这段的经文，要不然你就我们一起来念哈。那这段的经文。好，预备，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盛大，又被风腾，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底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已经被制服了，唯独狮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福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无结花果树？咸水里也能发出甜水来。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首先一起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蒙你的恩惠能够自由地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可以歌颂，我们可以赞美，这是何等的恩典，而且是你当受的，是你所配得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今所活的这个世界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许许多多的挑战。主啊，特别在我们跟人生活接触的时候，主啊，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失去了方向，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特别是在我们的口舌上。主啊，不仅在家里，在教会，在这个社会里，主啊，求神帮助我们仰望神。主啊，就像今天啊，那个一个人的口可以会摧毁，会影响整个世界，但是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的口都是你所造的，我们全身都是你所造的，有时候你造的美意，主啊，帮助我们行出神晓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仰望神，我们可以用嘴巴歌颂神，但是有时候我们用嘴巴来论断人，有时候我们用嘴巴来伤害到人。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工作王，仰望神。主，愿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名在这里被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敬拜能够被高举，能够被尊崇，仰望神。也透过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我们有时候来到这边带着挣扎的，主，求你今天就释放我们。我们带着那个带着伤痛的，主啊，今天就在这里赐给我们安慰。主啊，我们仰望神，求你向我们显明，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静静的听，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和属灵的眼睛，仰望神，让你的名被高举，让我们减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今天有那个机会啊，那个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雅各书，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在教会我讲了这个还没有讲完呢，那个就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其实讲了很有几个部分，但是有感动就讲这一段。雅各书的第一章19节谈到跟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可见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许多人的嘴巴比那个脑袋还要更快，所以喜欢论断批评，然后收藏道短，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勒住自己的舌头。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个不能够控制，也会在教会里面产生许多的问题。当初的教会就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呀。那其实今天的教会呢，照样还有这个毛病。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谈到语言的罪，或者是舌头的罪，这个罪呢应该要被揭发，而且要被那个谴责的。人类堕落的所犯的第一项罪恶就是什么呢？就是舌头的罪。当初神就质问了亚当，为何吃禁果？他说你所吃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反而责怪神把引诱他吃禁果的夏娃给他，认为神要间接的负责这个责任。明明知道自己错了，还要责怪神，而且还跟神争辩。保罗在形容人类堕落的时候，他就说他们的火龙就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那个咒骂苦毒。以赛亚在圣殿崇拜的时候就卑贱了神的那个荣耀跟圣洁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罪恶极重，忍不住的就指着自己的嘴巴大叫，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中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论到管理自己口舌的重要，彼得他也说了，他说，人若爱生命，愿意享美福，那么有一件事情你要急着要救的，就是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主耶稣基督当然更重视我们嘴巴里面所说的每句话，他说你要向你所说的负责。所以因为他怎么说呢？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其实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表现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一个人的语言。你的言语一定会揭露出你自己真实的本相。你不认识他，因为你少讲话，你多跟他接触，你多听他，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了。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言语可以准确地量出他的属灵的温度。语言是人内心里面光景的那个检测器。雅各书的3章1节就开着那个开门见山的说，他就说不要有多人做教师。雅各这样说是不是否定当时的教会不应该做教师呢？难道在教会里面当主日学老师或者是教导人的越多不是越好吗？ 但是如果你要跟第十三节那边讲到谁是有智慧和有见识的人，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雅各到底讲谁。他是针对着那些自以为是、以智智、以知识自居的人。当时有人以教师为傲，是因为做教师可以高抬自己在教会里的地位，而且呢也会炫耀自己的智慧才干。但是雅各对这样的人做出非常严厉的警告，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要受更重的一个判断。其实今天造成教会的混乱，往往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或者是自命是属灵的人，或者是自认为对圣经或神学有见识的人，他们为了凸显自己的恩赐跟才干，把教会弄到一塌糊涂，是有这样的情况。雅各接着在第二节到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不要轻易成为教师的原因，想要当教师或者是教训人的，他应该要具备一些控制自己舌头的能力。当然这段的经文不是只讲给那些要 当老师的人或者是施教的人，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平常讲话的内容跟态度是什么。他先讲到那个舌头积极方面的影响力，在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前身。这个并不是说人只要单单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完全就道德无缺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敢说他自己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我们都在话语上说多少少，即使在家里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同事、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前文里面就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个之前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大的前提是，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这包括我们的语言。那这个是历代志下的作者他就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那个保罗他讲得更清楚了，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使徒约翰他自己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表明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心怀意念都有可能犯罪的，头脑想不应该想的，眼睛看不应该看的，耳朵听不应该那个听的，手不应该拿拿不该拿的，然后呢脚呢走到你不应该去的地方。但是嘴巴的过失是最明显而且容易犯罪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不断容易犯罪的舌头，就能够控制其他的部位。这是雅各说的，圣灵如果能够掌握人里面那个最善变而且最难应付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舌头呢，那么那就整个生活其他就被能够被管理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控制舌头不但是灵性成熟的一个证据，也是更成熟的一个途径。雅各他用骑马跟行船来做那个比喻，他来讲到那个舌头控制的能力。他说对那个一匹马呢，只要一个小小的物件，就是一个绝环放在马的那个舌头上，加上龙头还有鞭绳之后，骑士就可以用 杰环轻易地驾驭这个马匹，那个马匹，而且能够调动那个马强大的那个力量，意思说那个绑住那个杰环，控制它的速度，那控制它的方向。那对一艘船来说呢，也是一样，重点也像一个一个小小的部分，那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船尾的那个舵，可能在水里面甚至看不到，但是它能够调动整个前船的那个关键。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能在你的身体上个部位，一个小小这个部分很不起眼，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同样的，那个雅各说，在舌头是在白体中，我们的整个身体中一个最小的。你说舌头，你也被你的嘴巴盖住，没有人看得到。但是他说，控制我们生活的关键就在你的舌头上。当人能够勒住自己舌头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能够勒住整个你的人。那我们最近在那个，你不要说在那个，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快要2020年快到了的选举了。你看到现在最近民主党要找人，要开始要找推荐人，然后开始的辩论，然后呢要准备要跟那个川普要辩论，都是要用嘴巴来辩论。那他们所说的话到底正确性有多少，他们讲的话要不要向谁负责，那他们说出来的话影响多少人，所以他们使尽办法，想尽办法来说服人。关键在他的嘴巴，有的人就是看你的嘴巴厉害，我就选你的。可见舌头的那个力量影响力很大，如果口舌能够控制的好，就能够控制你的前身。雅各在讲完了舌头的正面的影响力，它是一个非常，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但是它有绝对的作用在那里头。讲完正面的影响力之后，从第5节到第12节，他的话就转向那个舌头的负面的影响力。他说舌头有极大的破坏力，经文并不是说舌头本质上就是恶的，如果我们舌头本质上是不好，我们就把它割掉。舌头本身的控制能力是中性的，它可以可好可坏，它可以讲好的也可以讲坏的，它可以唱的非常美的一个诗歌，但是也会咒诅别人，所以都在你的舌头上。大致他为什么危害之大，是因为舌头不受约束，然后不被勒住。当舌头不受约束的时候，圣经讲说他就像火那样的危害，很恐怖的。这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一个是最小，可是弄这个最大，就像星星之火可以那个烧毁整个树林整个山。不受耶稣的舌头就是这样子，它能够烧着生命的轮子，甚至使它被地狱的火烧着。雅各用火的比喻来讲到舌头的厉害，它的破坏力惊人，要破坏人很容易。舌头好辩的人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执，会带来伤害，包括夫妻之间，包括同工之间，包括父母跟儿女之间，包括婆媳之间，包括你们亲戚跟同事之间，破坏 人际关系，甚至可能导致于因为你的话就谋杀甚至战争引起。圣经里面雅各特别提到舌头上帝造的，可是呢我们要用它用到最正确的，你知道为什么？他首先的第六讲到负面的时候讲到舌头的负面，第一个是什么？舌头是罪恶的世界。作者雅各用拟人化将舌头比喻成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整个世界充满着那个罪恶，就是跟这个小小的舌头有关，从那里开始燃起来的。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不义的世界充满一切不符合神心意的事，到处都是不义，而舌头就做了不义的整个焦点。所以到时候辩论的时候都是你当初讲的那句话，当初你如果攻击对方不好的时候，你要看他所讲的话，然后你要抹黑，你要很会讲话，你要把一个人那个磨掉他的那个人格，你也靠着你的那一句话。不义的焦点就在你的舌头，而且就在你的里面。魔鬼张狂无孔不入，他利用这狡猾的嘴巴来编造故事，制造似是而非，混乱真理，最后导致重大的灾难跟毁灭。即使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我们都会明白这一点。有时候你跟一个老朋友已经多年了，有时候老板跟员工呢工作已经多年的相处了，而且夫妻之间多年的相爱了，牧师跟会众啊，同工跟会众呢已经同工几年了，却是因为一句话不轻易的经过你的大脑，一说出话带着毁灭，让人家怀疑啊，然后呢让人家生气，然后让人家就开始那个对你的人格有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刹那之间付诸东流啊，真是因为祸从天而来，太不值得。神造人就是只有造两个耳朵，是要我们好好的听，给我们一张嘴巴，就是要我们小心的说不好的话，从左边而入，然后从右边出来，但是口就很难控制了。所以讲话格外谨慎，让圣灵来管理。第二，雅各讲到舌头负面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是邪恶的舌头能够污秽全身，这第六节。舌头的厉害不能够小看，机体是很小的，但是它会很轻易的污秽你的全身，让你的全身失去了宁静跟那个洁净。一个人的舌头一旦污秽，就没有人能够愿意再相信他的话，他整个人的人格也会受到破坏。舌头的毁灭力就像什么呢？就像烟一样四处渗透，它能污秽每一个接触到的东西。你看烟一到哪里去，你的衣服会感觉，你就闻得到，在房间里面，在棉被里面，你都可以闻得到。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即使火本身不能够毁灭的东西的地方，但是烟都可以把它渗透进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污秽的舌头就能够拆毁，而且毁灭你的整个人，包括你的人格。不要说一刹那，那个就是那一段而已，包括影响他的整个一生，而且很难那个把它消掉。第三个，雅各讲到舌头的负面的时候，他说那个 舌头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一般来说，我们的言语就代表我们这个人，你说话就是代表你自己想要说的。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所说的话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该原则也可以应用上我们的那个好的事上，也可以用到坏的事情上。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警告我们，当如果我们的舌头滥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我们的整个人的人格被舌头所拆毁。所以他说舌头就像什么呢？就是火，并且这个火呢，他说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那是什么意思？可见说舌头之害不是就你的一生，而且是包括波及到你永远的生命。一直到那个，所以不要说你这个是你的一生，你的一生就完了。但是你将来要到哪里去度过呢？永心还是永生呢？那个你的嘴巴，那会影响很大。第四个，第七到第八节，负面的舌头怎么样？他说，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厉害很大。雅各接着说，各类的那个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原来世上所有最野蛮的、那个最快速的、最狡猾的、最有能力的动物都可以被人制服。记得在人类堕落的时候，挪亚造方舟的那个事吗？就能够掉，他将动物的各从其类一对一的把它带进到他所造的方舟里面，因为在洪水那个要来之前，那是一个很最历史性的最大的也可能仅有的一次毁灭性的大洪水。挪亚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还要照顾这些不晓得几千对的这些那动物，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动物互相攻击，然后在船那个方舟上，然后呢就互相的伤害人，表示什么？他们也被神制服了。马戏团里面的动物都是可以被训驯兽师训练很听话，目的就是把他们制服成为一个最佳的演员。但是人的舌头没有人能够可以控制，而且没有人能够制服。今天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的舌头有时候很不容易让圣灵来管理。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而且求圣灵时时刻刻充满我们？什么叫圣灵充满？就圣灵来管理我们。什么叫管理？就霸占我们。那就让我们所说出来的，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意念，嘴巴上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在圣灵的恩膏下能够造就人。要不然的话，就会是伤害到人。而且雅各不但说那个舌头是最难以制服，他更说是什么呢？是无法被人的人性跟人类里面的任何的力量，或者是包括人的智慧所能够制服。这就是舌头的厉害的地方。最后一个讲到第九节到第十节，舌头负面的地方是什么呢？舌头是一口两舌的怪物。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一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那呢，在这里告诉我们， 雅各很严肃地告诉当时候教会的人，你们到了教会，你们也祷告，你们也唱诗，你们也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你们也做见证上帝美好的，然后你们歌颂赞美，可是呢又咒诅神所造的，照着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他说，怎么可以颂赞神又咒诅那个神所造的人呢？他说这是多么可悲的矛盾。他说这就是舌头厉害的地方，他可以背叛。所以他恳求弟兄姐妹，他说这样的事，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意思说嘴巴怎么可以一口两舌呢？怎么出来的完全不一致呢？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所以我们务要圣洁。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中间不应当有口是心非的，不应该有那样不一致的。同样的，我们的今天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宣道，不应该是只有假冒伪善，嘴巴只会讲。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能力，而且使我们能够借着更新我们的话，那个话语洁净我们的话语，赐给我们当说有智慧的话语，是造就人的。他期待我们所说的话是带着圣洁，而且是正直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们的是跟不是都应该是什么呢？诚实无畏的。在教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在家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主日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周间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是叫着在神面前口里一致的生活。所以雅各用了这个三个比喻来说明一个真理，所以他就反问了，他说，他告诉我们，他说泉眼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他说这个是合理的吧？其实在这个里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同一个泉眼不可能发出两样截然不同的水，一个甜一个苦，他说不可能。他说这个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 我们可以了解。然后接着雅各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说荆棘上岂能够摘葡萄呢？蓟里里岂能够摘无花果呢？所以因此他就用这句话来问当时候的教会的人，他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够生橄榄吗？橄榄吗？葡萄树能够结无花果吗？当然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这件事情是违反了本性，也就是神造的那个定律，所以意思说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咸水里也不能够发出甜水来，因为这是违背自然理，所以不可能发生的。哲学家叫做那个桑杜斯，他有一次被他的贵那个他请朋友到他的家里哈，请他们吃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晚宴，他就吩咐他的厨师们呢，将最好的食物能够请客。结果呢， 让他自己买菜，然后让他自己调料，让他自己啊怎么样的那个菜，反正就是把最好的。结果那天晚上呢，他端出来的那个满桌是什么呢？都是舌头，都是烫，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把它煮了，比如说牛舌，还有一个呢猪舌，还有鸭舌，还有鹅肉的舌，那就是用那个煮法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这哲学家真的是他很生气，他就到厨房里面大骂那这些厨子，他是不用上桌了，最没有礼貌。那可是呢他是哲学家，所以我就发那个结果呢，这个厨师呢他也是哲学家， 他可能从那边写的。他说你知道吗，舌头是每转佳肴，是特等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舌头可以称颂人，恭维人，安慰跟鼓励，这些话都是出自于口的，就出自于那个舌头的。那你知道那个那 Thunders 他听到了以后，他觉得哎，这个老那个这个厨师蛮有道理的。后来呢他就跟他讲说，那明天呢你说是最好的，那明天呢那你就端一个你认为最不好的，因为他一定会相信了，相信他了。结果你知道隔天呢他端出来的又是都是舌头啊。然后这次呢他真的发牢骚，他真的是马冲到那个厨房里面骂那个厨师说你在捣蛋。然后呢那个厨师就跟他讲说，我帮你煮的没有错，你昨天我听了那个道理以后你就不生气了，但是我告诉你舌头呢也会咒诅啊，也会搬弄是非，也会歪曲事实，也会讲说谎话跟说脏话的。哎，那这个哲学家看哎有道理啊。那所以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不是他教训，他教训那个哲学家，叫他以后呢约束自己的口舌。保罗论到基督徒跟人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原理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当我们的话语那个谦卑有礼，而且温文的那个温柔的回答的时候，听的人会得到安慰，而且会听得进去，而且也得到鼓励。而且保罗还进一步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如果要讲彼此造就彼此建立的话，难不难？难不难？有一个解经家，他的名字叫做那个 Wiersbe， 他说五个改变生命的用语。你知道这个是用语，他用的这个呢，很多人以为是哇，他到底这那个结晶他怎么有他的独到的看法，很多人期待他的那个一定是很有智慧，而且是很不容易，那个一定是很有高深的学问。结果他讲的五个改变生命的用语非常简单，你知道他说什么呢？这些话语呢，你一讲了以后，可以让他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而且也让跟他接触的人能够彼此得到造就，而且很和谐的住在一起。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吗？会改变生命的话语 Please， 就是情。情字是给人，他说情这个字呢，给人亲切的关键的秘语。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他说 Thank you， 这很容易吧，多谢。他说多谢是领受人的一个好意。第三个 Sorry， 对不起。 可以重建，他说这个话呢，可以重建倒塌的桥梁，使关系不至于中断，这很有道理。第四个呢，很简单，我爱你 I love you。 他说 I love you 呢，里面附带着可以举起那个千吨棒的一个力量，非常 powerful， 可以把千磅的那个东西把它举起来，这一句话。然后最后一个他说 I'm praying for you， 我就为你祷告。他说呢，你为你祷告能够将天上的恩典运输到地上来。我最近呢跟我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准备要做一个重生婚约礼，这个礼拜六我就让他们在那个啊，我就上那个课。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上主日学，那个上一半，所以我来说有点迟到。我很看重那个，我做那个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一对一对夫妇，我让他们讲。其实这几个话呢很简单，对不对？我要让他们重温，他是最难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都那个结过婚的人，最难的一句话，结婚的人最难的话是什么啊？ Sorry 很难。我结婚的人，结婚的人，请你讲诚实话啊。 I love you。 对，他们说 I love you 讲不起来。但是呢，你知道是那个婚前以后做交朋友的时候讲最多的话是什么？就是这个。结婚了以后呢最难讲，而且要命。但是我那天跟他们讲说，你是我讲完了以后，那你现在要不要讲？哎呦，我还是那个脸红的，那不敢在那边，大家说快一点了、啊、那个我说不要勉强他们了。哦，讲我爱你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婚姻那个家庭辅导，那个他们会告诉你，有时候呢我要叫他们就是要把这个五个字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背啊？小孩子会不会？很容易。你知道情让整个的气氛不一样，话语，然后多谢，那整个的气氛紧张哇就不一样，就马上就有一些转变。对不起，勇敢的嘛，然后呢我爱你，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容易，我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为耶稣的缘故啊， For the sake of Jesus Christ， 我说上帝爱你不是吗？赦免你的罪吗？他不看你是怎么样的，他爱你吗？用那个爱来爱你曾经爱过的人，而且曾经在他面前讲过很多次的那个人，那就是这样，这样的无形中把关系就恢复起来了。智慧，君王所罗门经历过人生许多的面哈，他知道控制舌头的重要，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什么？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我觉得对，你可以那个在这个里面可以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所以才会他被称为是智慧的君王。那我们许多人也很会讲话，但是有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刹车，那然后刹不住，然后既然讲完，我跟你讲，即使你讲错了，马上回到刚才最基本的前面说对不起，那很快嘛，对不对？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马上跟他讲说对不能对不起，然后跟他讲说我爱你，要不然我就说那个就什么，我就为你祷告。那如果你没有讲后面那个呢，你可能那一天讲完了以后，你们的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开始破裂，越来越大，明天更大，后天也有看到你就开始怀疑你了，也有看到你躲避你了，夫妻之间也会这样子的。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什么？句句供出来。意思说，我们要向上帝交账。 为什么不在生前的时候就带着这样将来到神面前交账的心情跟对方讲话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讲话呢？或者是跟你的配偶讲话呢？我刚才已经讲过，雅各书不是针对着那些非基督徒讲的，针对谁？自以为虔诚的基督徒讲的。你知道我讲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有的人不喜欢雅各书是以为什么？因为雅各书是特别讲到因行为称义，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很像颠倒，很像矛盾，其实没有矛盾。有人说因为太注重行为，其实你要知道因信称义保罗所讲是针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因行为称义是针对谁？已经是信主的人。因为信主的人竟然没有好的行为表现，嘴巴还是一样，跟非那个信主以前没有两样，然后呢讲话的那个也是一样，那个总是会让人家怕。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呢，你讲了以后你讲不清楚，但是他不会生气，为什么？他了解你在想什么。但是有些人不敢讲，因为你怕讲了一点点，你其实是好意，但是怕会对方误解你的意思，是有这样的人吗？你可以把它分，所以你要求上帝给你智慧，说我这样的人我要怎么办，给你个智慧，求神光照我们。口舌在考验中，那个我不是给你们口试哈，那个口就是口试，那个口舌的考验，其实这个口试是将来你到神的面前。但是雅各已经告诉我们，行为的表现不是只有在教会，在教会以外，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我们所讲的话，哇，那个，所以有的孩子们不喜欢父母亲回到家，为什么呢？他希望在教会多一点，为什么？看到父母亲在教会的时候握手，哇，很有礼貌的那个，哇，那个，就一到家里的时候，哇，那个脸孔就是不一样了。所以有的孩子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带多一点在教会啊？就少会听到父母亲在啰啰嗦嗦的。很难对付的舌头，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多能。阿门。意思说，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可以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多能做。口舌控制得很好，用得对，时机，然后呢，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用在家里，用在教会，用在同事间，真的会不一样。那求神赐福每一个人，我们会颂赞神，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颂赞的神不是就在这里，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上让别人感受到你真正的是属于上帝的人，你的嘴唇很可爱，所说的造就人，所说的有人喜欢听，而且更多人喜欢听。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我们交给那个诗会的，要唱的一个诗歌。